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从创世纪发现福音，经文在创世纪12章第1到3节。我想每个人一生当中都有看过或是听过非常激励人心改变生命的演讲或是视频甚至书籍。那对我来说，除了圣经以外，影响我最深远的一本书，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Mission of God 这一个作者 Christopher Wright 他所写的《上帝的使命》。从他里面的经典句子，他这样说：圣经是关于上帝的使命的故事，透过上帝的子民，为了上帝的整个创造而参与在他的世界中。这短短的这一个金句，可以阐明这一本书作者最想要表达，就是让我们明白如何置身在这一个圣经当中的读者，去明白看到上帝的永恒的旨意，为了他美好创造的这一个缘故，让我们都能够参与在这当中，然后呢，因着这一个上帝荣耀的创造，参与在他的使命当中，而且这个使命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所以这位作者也鼓励我们用上帝的眼光，从他创造的眼光，这一个以及用这个上帝使命的角度来读每一卷圣经，我们也必然在当中能够从每一卷书当中能够发现福音，上帝在哪里，指向着这个弥赛亚救主基督，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在这个上帝的恩典的呵护之下，如何看到这信实的上帝施行拯救，即使人一直在悖逆的罪恶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的祝福，透过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不仅成为你我的祝福，也是成为全人类的祝福，因为最终的有一天，必将从四面八方东南西北在基督里合一，再一次来敬拜，来高举，来赞美他。所以我们如果要从整本的圣经当中，特别是在启示录以及往后的每一卷书当中，我们试着来传讲，带着每一位弟兄姐妹来，不仅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更在圣经的每一卷书当中，我们都能够发现福音。圣经的故事非常多，各样不同的背景，然而它有一件事情是让我们值得去专注的，在整个圣经故事里面，我们不难发现，从起初上帝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它的创世纪当中开宗明义，第一点就让我们看见了奠定所有一切的基础，在信的人都相信，都知道神起初创造天地，而且这个创造呢，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在这个整个的宇宙都是混沌未明，都是黑暗的时候，然后神开启他的工作，是从无到有。今天的世代，尤其是面临在东欧、在中东、在以色列、巴勒斯坦这样的一个战争的这一个烟硝味这么重的情况下，我们从经济、从地缘政治，我们从人类对于这个大自然的摧毁，以及整个地球的资源，好像即将很快的可以预期的被迫害、被耗尽。我们如果能够想到，我们曾经上帝创造人的时候都看为美好，按照他的形象来创造，是要我们来行使 如同什么君王一般来看顾、来管理、来照顾、来享受神所有一切的创造。然后我们看到神的创造、人的这个堕落以及罪，然而神没有放弃。后面我们看到他呼召亚伯拉罕开始一个救赎的工作，透过他的 家族亚伯拉罕，我们看到神的这个救赎拯救的计划不断的在做工，一直到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成就了这一切，应许我们他必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要让一切都更新，没有痛苦，没有悲伤，没有疼痛，没有眼泪，他要将所有的一切都更新。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是如此的丰富，如此的有目标的。我们按着圣经的每一卷书当中，我们都能够看到福音的影子，我们都能够看到那即将再来的弥赛亚，我们都看到在圣经人物当中所有的一切都指向这一位神所应许的即将再来的君王，我们的救主基督。所以圣经的故事就是一个一连串的，我们看到的上帝的创造，看到人的堕落，以及我们看到上帝的救赎，看到新天新地的应许。这是一个整个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圣经故事的主轴。那在圣经故事当中，我们也不难看到福音的影子，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福音的原则是什么。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因着信，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因信称义，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功，而不是我们做的善功，来得着罪得赦免，来得着神的喜悦，使我们与神和好的，不是我们的努力，也不是我们的功德，也不是我们的家世背景、我们的教育程度、我们的这个成就啊，以及我们可能比人优秀、高人一等。不管怎样，在所有你看得到的物质环境以及我们所自夸自擂的、所拥有的，都不足以赢得上帝的喜悦。唯独真正使我们能够罪得赦免、蒙恩得救的，却是神自己亲自差他的独生子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我们因这一个我们救主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才能够罪得赦免，信的人才能够有永生，与神和好。这是福音的原则。所以我们有看到福音的这个故事贯穿了66卷书，在整本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创造，我们看到这个罪的这个整个的结果，让人呢更加的堕落，与神分开隔阂的关系。我们看到上帝的救赎，看到神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看到我们是因着基督所成就的功而得救。当然你在这个圣经的原则里面、福音的原则里面，很多人也会觉得说啊，有的人就是觉得上帝就是爱你啊，所以传讲的就是上帝就爱你，所以你就这样去做，过你的日子就好了，你已经得救了，你就有就等着有一天去上天堂。那另外有的人也觉得说，不行，我不是只有这样得救，我一定要好好的多做一些什么，免得我失去了这个救赎。我信的人，我还是因为我都很努力去做这个十一奉献啊，我都该上教会上教会啊，该服侍服侍，我一天祷告两三次，每天读经，好像有一个固定的 list 要他去做，他持守的这样子，好像呢，好像我们说的非常的律法，好像在还活在这些律法主义里面，而不是因着基督的所成就的工作得救，而是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够保有这样一丝丝的希望，能够生怕这个得救的确据没了。我们都忘记了，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因着上帝的恩典 靠着主基督的成就的功而得救的。所以呢，这些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都在主日学里面有听过大卫跟歌利亚的故事，对吧？这个耳熟能详。我们看到这个大卫小小的年纪就去征战这个巨人歌利亚。所以呢，我们常常在教导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说，因为大卫呢，他有这个信心，还有这个完全的这个相信，他相信上帝会打败他，打败这个巨人，所以他就去了。所以只要信，所有一切的巨人都会被瓦解，都会被铲除，都会灭亡。所以呢，不管是我们学习到这个功课，我们就知道，我们就持有一个相信说，只要我们相信，有够大的信心，我们疾病的巨人也会瓦解，我们财务的巨人也会被我们铲除，我们这个疾病的巨人，我们这个公共关系或是找不到工作，我们很多的一生当中的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巨人立在我们面前，我们要学习像大卫，我们相信上帝终必将能成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大卫是代表的预表的谁，帮我们指向哪里？如果大卫是预表将来的即将再来的这一位耶稣呢？因为大卫的胜利也是以色列百姓的得胜，对吗？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征战这个歌利亚，他如果得胜了，他的胜利也属于所有的这个以色列百姓的胜利。然而耶稣说，我已经战胜了世界了，耶稣为我们舍命，为你我一切相信的人，他成就了天父上帝的旨意，他牺牲了自己在十字架上，但是那三天的复活呢，他战胜了死亡，战胜了恐惧，战胜了这个黑暗的势力，我们因他得救，他的胜利也是归于我们所有人的胜利。我们得胜，我们重生得救，我们因着主基督得与神和好，这荣耀归于我们天父上帝。但是他的胜利胜过死亡，胜过黑暗，我们也因为他能够怎么样，再一次与他一同死，一同复活。天啊，我们看到，我们如果把单单把眼光放在大卫，那我们岂不是好像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吗？我们殊不知道上帝的工作从这个创世纪第二章之后，第三章人的罪，就是人犯罪之后，当罪进入了人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堕落使我们与神隔绝了。人被踢出了伊甸园之后，那种祝福就变掉了。人开始能够开始想到的就是自己祝福自己了。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典型的例子。什么典型的例子？就是这一个巴别塔。巴别塔充分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要祝福自己，就是怎样，我要为自己的名而征战，得自己的名，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的名。这就是当时的人的想法。当人与神隔绝的时候，为自己祝福，为自己得好处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是完全的变调，不会是一个祝福，反而是一个 curse， 一个咒诅的。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在亚伯拉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三节里面，耶和华对亚伯兰，就是后面的这个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弟兄姐妹，我们停在这里，我们想一下，第十二章之前是第几章？第十一章。从第三章到十一章，我们看到人好像下了地下室的楼梯，一直往下走，越来越越沉沦，越来越沉沦。为什么？人的罪引领到哪里？ 最终的终点就是走到黑暗去。今天亚伯拉罕在12章第一节，神耶和华如果没有对他说话之前，他跟所有的人是一样的，什么一样？结局是一样的，终将必灭亡。因为这个罪的后果就是死，就是与神永远的隔绝。然而神的怜悯呼召了亚伯拉罕，就是这个亚伯兰。因为神决定要做什么？要做救赎的工作。所以你看这一个故事的情节，神的创造以及堕落，人的堕落跟这一个救赎，还有呢这一个更新新天新地，在创世纪里面是非常丰富的，完全呈现在里面。今天我们讲亚伯拉罕，如果不是神呼召他开始施行救赎拯救的话，他最终的结局跟所有的人一样，停留在这个11章的时候，不管他再富有，他的背景再好，他的家财万贯， 他为人多么好，多么善良，怎样不认识神，没有因着神的恩典得救的话，结局就是一个灭亡的后果。然而神满有恩典，开始告诉他。所以很多人在信基督教之前，可能有经历别的民间信仰，我们通常容易呈现的模式就是说啊，等我年纪大了我再来信耶稣，我再去教会，等我这个做完那个做完了，几岁的时候我再来信耶稣，等我怎样怎样的时候再来信耶稣，如果你帮我做了这个什么，解决这个问题，我就信你。就是要看到结果，要知道结果的时候，我才要做什么改变，我才要来跟从，来依靠，真的来相信。可是基督教不是这样子的，非常宝贵的人跟神的关系是建立在什么？信。信是什么？信是内中心里面的深处的一个肯定，一个相信，一个事实会成就的，纵使我们眼睛没有看到，耳朵没有听到。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亚伯拉罕神呼召他说你要去离开本地本家本族，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去哪里其实他也不知道，也没有讲地方，也没有讲特定的地址啊，只说你要去离开你舒适的生活圈，生活方式就好像这个传统的宣教士一样，差派到好几千公里以外的，甚至不同的跨海的州，五大洲里面，从东到西，西到南，南到北都有。他们去的地方是文化、种族、吃饭、饮食习惯什么都不知道，是人种不一样，在那里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讲，他一定有一个想法，他搞不好会问说：“上帝啊，去哪里？”耶稣就说：“耶和华就说去，你就去，去就对了。”信心是所有在跟随主基督在这个信仰里面的一个磐石，一个根基。相信，相信创造主，相信上帝是爱，相信神的爱成为我们的动力，成为我们在跟随他的所有一切的侍奉上面，成为我们内在的力量。你看他跟撒拉他的太太年纪近百了，不仅是要指示他到，他根本不晓得要到哪里去，他就去了。神跟应许说要给他一个儿子，他说怎么可能，我们两个都快百岁了，一个是要叫一个指令是要叫他去，去他根本不晓得的去哪里的地方，一个是叫跟他说年纪那么大了没关系，我就是要赐给你一个儿子应许你。他们两个看看自己，两个人都会笑了，不是只有撒拉笑的，对不对？他说怎么可能，可是呢神应许了。更讽刺的是，好不容易在这个百岁快百岁的这个人类居然真的生了一个儿子，神的应许， 我相信在他们的村子里面到处去跟人家讲，到处去教会做见证，如果那时候有教会的话，他一定跟去跟人家做见证，到大庭广众什么公共场所遇到人就讲，你看我的上帝多么信实，我们两个都这么大，有一天他亲自来跟我讲说他要赐给我儿子，后来我真的不相信，果然在隔年我们真的生了，生了以撒，他还高兴了，哇，到处做见证。有一天神又临到他跟他讲说，你要献上你的这个独生子以撒，他听了快昏倒了，他说为什么，他心里面一定会呐喊，你在跟我开玩笑，我都已经跟人家这么多人亲戚朋友教会到处都小组都去做见证了，你是多么信实应许给我，你现在要把我的儿子收回去，为什么？弟兄姐妹，他后来有没有去？他还是去的。可是呢，他的这个以撒有没有牺牲死掉了？没有，耶和华自有预备。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神的应许就是上帝的祝福，就是上帝的祝福，2000%的应许必要成就，这个就是在原文当中祝福的这个原文的意思，都不是我们中文的祝福，也不是美国英语的这个 blessing， 是一个完完全全上帝应许的成就，只有对上帝的信心，这个 blessing， 这个祝福，这个应许才会成就。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只要信，在这个信心成为怎么样开启亚伯拉罕跟他的家族呢，能够真正的跟随上帝，神也应许在他们身上让他们成为众人的祝福。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呼召改变了亚伯拉罕跟他的家族，改变了后来世代，因为从亚伯拉罕以降到后面耶稣真正成就所有一切天父上帝的祝福，成为众人的光，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也都因他得福。所以我们来可以看到这整个的故事当中，看到圣经的故事，从这个创造到堕落，到这个上帝的救赎，一直到神的应许新天新地在基督耶稣里的成就，我们看到整个的圣经故事，整个的架构永永远远在这当中看到上帝恩典的脚步，救赎的臂膀，他的爱使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走，跟随他，相信他。所以圣经故事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当人离开了人，离开了上帝，我们的罪只会驱使我们更多的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充斥在当中，使我们与神隔绝。所以在第二点要讲的就是这个福音的原则，我们看到福音的原则是什么？福音的原则，但我们知道我们因着上帝的恩典，主基督耶稣，上帝把他赐给我们，我们因信称义，因着神的救恩我们都能够得救，因着他的复活我们战胜了这个我们能够胜过这个黑暗，胜过死亡，在基督里面有永生的盼望，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新造的人。然而在福音的原则当中，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看到什么？看到这个牺牲的这个受苦的过程，我们看到这被遗弃的这一个经历，我们会看到什么？牺牲奉献，甚至呢背弃，然而呢最终我们也会看到上帝往往施行拯救，高举这样的神所应许的。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就是牺牲了自己，在这个舒适圈里面，到根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的地方，但是他相信上帝，因为上帝应许他，祝福他，使他成为大国，让他的名为大，成为这个众人的所有的这个祝福。但是他的牺牲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当你离开本族本家的时候，你要重新学习语言，重新建立你的家族， 重新去适应一个地方。其实你我可以想象，我们到外邦外族去，到别的国家移民，你刚去的那几个月，那几个礼拜，刚去的日子，你可以想象你心理上有多么紧张，多么不安嘛，很多对你都是新的。我们更看到这个以撒，他其实父亲叫他背着这些柴往那边走的时候，其实他要献上的时候，我相信这父子两个内心是非常非常的挣扎。一个是他所爱的爱子神，但是又经历了这么多神的祝福，跟他完完全全相信这一位应许他祝福他的上帝，可是今天却要叫他把他最爱的这一个长子独子以撒献上为祭。那心里面在走上那个祭坛的每一个脚步非常的沉重，然而神必有预备，神难怪神有看到他说叫他住手，怎样说，我如今我知道你是爱我的，都愿意把你的最宝贵的独生子赐给献上为祭的。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可以站在这里能够感谢赞美我们天父上帝，我们说看到十字架我们就说，主上帝啊，我们真的知道你就是爱，你爱我们到一个程度，把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献上为祭，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第三天复活，让我们有永恒的盼望，让我们罪得赦免，能够得与你和好，让我们能够因他胜过世界，胜过死亡，胜过黑暗。这就是在这个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的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是到处都有，可以在这个角中的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从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一直往后面，我们还要继续走下去，我们简直要经历一个福音之旅，从旧约开始每一卷书。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甚至在这一个在这个雅各跟这一个约瑟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耶稣基督福音的这个原则，这一些影子，这一些人都是经过了心里面的伤痛，甚至呢背弃的。在约瑟的故事当中，我们也看到他是被他的这些兄弟们所出卖的，那种背弃、被抛弃、被隔绝，被送到一个远远不知道的埃及地，离开他的本族本家，多么伤心，内心多么伤痛。等他有一天成为这个仅次于法老最有权势的时候，如果是你我，你会做什么事情？当你的这一群曾经出卖你的兄弟出现在你的面前，潦倒在祈求你的时候，你大有能力，你可以把他们赐给他们每一个都一个死令，通通都带出去，怎么砍了杀了，这是你举手之劳而已。可是弟兄姐妹，你看他说什么？我岂是神？我岂可以代替神吗？你们的心是要害我的，然后神的心意是怎样？是要救你们的，把他安排在那里，到了日子满的时候，就成就了那救赎的工作。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在这个福音的原则体现在整个圣经的故事里面。但是我们看到是什么把福音的这个原则跟这个故事都在一起呢？就是救主耶稣基督，耶稣将福音的原则和故事情节整个呈现在一起，能够让它完完全全的实现。这让我想到了我们在这个最前一阵子有一个电影叫做钢锯岭战，这个有一个医护兵呢，这个医护兵他完全呢就是跟一般的人不一样的。他是一个小镇的地方，在这个二次大战珍珠港事件之后，其实呢这个人美国男孩，他其实他可以不用当兵，因为他本来就在这个船厂工作的，他不用再特别去当兵。他有这个这个特别的优惠，因为造船也是帮助美军参战，可是他执意要参战，而且呢他是敬虔的基督徒，他相信 这个十诫的第六诫就不可杀人，所以他去跟他的长官说，我要参战，但是我不要带枪，我不要带武器。这个引起了很大的纠纷，而且呢，他因此呢被带上法庭，他的同袍呢很轻蔑他，看不起他，甚至耻笑他，霸凌他，凌辱他。可是在法庭上呢，他坚持。后来他的这个未婚妻来找他的时候呢，来劝他的时候，他跟他未婚妻说了一件事，他说，如果没有信仰，我真的不晓得我们的后半辈子有什么意义，我们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跟你继续过下去。弟兄姐妹，他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我们觉得不可能的是，在他的坚持之后，这个法庭居然豁免他，让他真的可以去当义务兵，没有不就是让他不需要拿枪上战场。可是你知道，把故事讲短一点快一点，就是在所有的战役当中，他因为在后来在要攻占一个好像那个悬崖峭壁要比较陡峭的山坡上面的战场，因为节节被日军所打败，要退下来，大家都退到那个山底下的时候，堵堵他一直往前，在听到有人哀嚎，他就想办法去救，在枪林弹雨里面一个又一个救出来，一个又一个救出来，救了之后呢，因为他到一个程度呢非常的累了，手呢也都受伤了，流血了，可是呢他听到哀嚎的地方，他就祷告，他求神让他救更多的人，让他可以拯救更多的人，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他们一用绳子绑在一边，然后他这边呢用这个绳子呢绕到一棵大树呢，然后慢慢的把他们呢，把这些伤者呢从高高的悬崖上面呢把他降落到那个山底下，让那一些其他的士兵可以把这些患者呢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就这样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一整夜，一直到他精疲力尽的时候，后来他已经受不了，最后一个下来的时候，你知道书上记载的，这个是真人真事，他总共救了75个人，弟兄姐妹，他的祷告神听到了，他愿意牺牲患难去拯救这一些伤兵，不顾任何的代价。今天主耶稣基督远远超过他所做的，他的身体就为我们你我的罪舍了，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为我们流了。为什么？因为上帝要救赎我们，把他的最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一切相信的都能够得着丰盛的生命，罪得赦免，然后呢我们得以与神和好，信的人有永生。我们现在在预备我们自己，我们要如同耶和华祝福亚伯拉罕说，你要去成为众人万国万民的祝福。我们今天我们也因耶稣基督而得着蒙福，就像那个路加福音24章说的，就是的律法先知书就是所有一切的，只要提到指向讲到耶稣基督的都要应验。而且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些事的见证，弟兄姐妹。而路加24章，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跟他的门徒在路上所说的，就是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从一开始我们看到上帝拯救赎的使命，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我们看到福音的影子，我们看到上帝的应许以及他实际上所做的施行的拯救。弟兄姐妹，在故事圣经故事里面，以及在这个福音的原则当中，我们看我们救主基督把所有的这一切都合而为一，彰显了上帝的爱救赎。在我们21世纪的今天领受这个从神而来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来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基督。腓立比书2章6到11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 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阿们。弟兄姐妹，愿我们再一次定睛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明白上帝的爱、福音的大能，从亘古直到永永远远，如今彰显在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功，以及他所教导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愿弟兄姐妹都能够在基督里得着那丰盛的祝福与应许，成为光，成为盐，让万民都看到我们的盼望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活出这样的盼望，而被吸引来归向主基督。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